2023年11月，一个叫做吴柳芳的女人令整个中国网络嘈翻了。她跳了一支舞，一夜之间粉丝从不够10万爆到258万，然后账号被封了。因为一个前奥运级别的体操师姐落场讲了一句话，你是在为体操丢架，擦边就擦边，不要将我们体操拖落水。按道理讲，师姐讲话后辈应该道歉，但这一次网友没有站在师姐那边，他们问的问题就令官方媒体和体育总局集体沉默。他们问的是他跳擦边舞的钱是要还什么的债，他欠的这笔债又是谁令他欠的。先讲下吴柳芳是谁。六岁开始练体操，3.1线的生活，吃饭、睡觉、训练，他几乎没有正常小路仔的童年。文化课的功课老师不再催教，因为训练更重要。到了省队，每日的训练量令他的身体超过了同龄小路仔10倍的损耗，卡放在家长那里，他根本垫不到钱，连买衫都要打报告。但他在练，一直在练。2009年，吴柳芳站在全运会赛场，距离金牌只是差0.12分。这0.12分不单只是一个分差，按照当年的政策，获得全运会金牌才可以得到体制内的包分配，也就是说你的退役安置有人管，工作有着落，他差0.12分。包分配没了。2010年，他在体操世界杯多站拿得冠军，人生巅峰。不过他的教练另转头告诉他一个消息，如果你再早出世2年，世界杯冠军也可以上冠军场，拿退役津贴和安置政策。但是政策改了，这个比赛不算。政策就这样改了，他的冠军不算了。18岁那年他退役了，退役之后他发现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不承认他的冠军。他的文化科自小就是空的，英文研究生考试过不到那一关，连单词都记不住，想入大专院校及大学做体育老师，学历不够。2018年大学毕业，辗转去了杭州一家民办培训机构工作，教案、课件、人际关系、商业逻辑，他说自己根本不擅长这些，我就是四肢协调，没有其他长处。2020年疫情，民办机构倒闭潮，他的工作没了。2021年他去应聘非公务员编制的体育老师，用人单位说你是外地人，怕你做不长久，名额给了本地人了。一扇一扇门在他面前关上。而与此同时，2023年端午节，妈妈突然间病倒，一场大手术，屋企积蓄见底，爸爸拆东墙补西墙，信用卡越滚越多，一家人的债加起身40万。一个拿过世界杯冠军的女人，在2024年面对的问题是40万的债，和一个不知道怎样还的人生。她想到了流量，她想到了那个她还有的，用了几十年几乎是她唯一拥有的东西，她的灵活匀称的身体。她拿着这个身体跳了一支舞，然后一位师姐说丢架。这位师姐叫管神神，2004年出生，东京奥运女子平衡木金牌得主。她在吴柳芳的账号下留言，擦边就擦边，但不要被体操扣屎盘。后来接受采访时，她说我反对她的原因是她的行为令人觉得加入国家体操队没有出路。这句话说的其实不是没有道理，她担心的是体操的形象。但问题在于，管神神讲完这句话之后，网友去抄他的资料。管神神退役后获国家保送进入浙江大学，有学籍、有单位、有保障，这个不是管神神的错，这个是他应得的。但这个就是中共体制对有用的运动员、 和没那么有用的运动员的分配方式。奥运金牌国家兜底，全运会争 0.12 分，世界杯冠军政策不算数，那你自己想办法。网友说，管神神批评吴柳芳就好像一个含住金汤匙出生的人批评一个靠体力谋生的人，说他不够体面。还有网友问了一个更刺心的问题，你说他丢架，那你告诉我他还有什么选择？然后更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网友抄出了管神神以往在社交媒体上发过的舞蹈影片，有人说入面亦有不少性感成分。管神神的解释是，我的舞和他的舞有本质区别。网友回应了一句，身材不够好，想擦都擦不到，这个不是本质区别。这场骂战到这里已经不是两个运动员的私事了，它变成了一面镜，照出了举国体制下不同命运的人凭什么有不同的出路。张浩第一次被封之后，吴柳芳静静复出，他改变了策略，转型女拍古风，个人简介入面将所有体操咸头全部删除，但是流量几乎没了，没人看，没钱，债还在这里。然后巴黎奥运会开幕了，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去买了一件他自己的冠军制服，然后穿着那件衫跳舞，就是这个动作令他的流量爆了。那件制服代表的是他用童年、用身体、用十几年的训练换来的东西，他穿上那件衫，然后用它来吸引注意力，来换钱，来还债。这个动作有人说是消费荣誉，但亦有人说那件衫本来就是他的，他用自己的东西换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第二次账号被封之后，600万粉丝一夜归零。他再一次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爬起身，改穿长袖长裤，换古风路线，出单曲，拍短剧。直至2026年，他还在还债，还在慢慢爬，但他爬的方式只能够是这样，因为除了这个他没有其他的路。吴柳芳的故事震惊了很多人，但如果你翻开中国运动员的退役档案，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个案，这个几乎是一个系统性的规律。财力，亚洲举重霸主，20多个亚洲冠军衔头，退役后因为政策变动，安置问题悬而未决，最后只能够在体育学院门口做保安。他的身体因为多年超强度训练已经千疮百孔，1999年年仅33岁，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病逝。他过身那天抄匀家所有角落，只是剩下300元。崔春兰全国女子举重冠军，9块金牌，教练要他长期服用大力宝，这个是禁药，有男性化副作用，他的声音变粗，体毛增长，结婚10年无法怀孕，退役后无安置，补偿金75000元，平摊到6年的运动员生涯，每年12500元。他去了澡堂，成了初早工，每初一个人收费1.45元，一日最多初50个，赚75元。一个全国冠军靠初早养活自己。艾冬梅国际马拉松冠军，因超强度训练双脚几近残疾，退役后月收入1300元。为了还清家庭债务，2007年他在网上公开发帖文，愿意变卖所有19枚奖牌。他说，我的训练费都是屋企出的，而家要还。他将那些闪闪发光的金银铜牌以每块几百元的价格挂在网上，竟然有人问你的冠军值几多钱。张尚武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操冠军，退役后因为伤病，刑事案件一步步滑落。2011年被人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认出，他在街头卖艺，翻筋斗、耍杂技，跪在地上。前一日他还站在世界冠军台上。10年后，他在地铁出口 向路人叩头鞠躬。桑说，悉尼奥运跳水金牌得主，退役后为重病的母亲筹手术费，到餐厅打工做服务员，最困难时甚至准备将奥运金牌买了换钱，最后投身娱乐圈。他说，我是真的想退出，因为这个令我伤心。这个是冠军的样子，不是颁奖台上的样子，是制服除了下来之后人生的样子。中国现有约30万退役运动员，有数据显示，其中近 80% 面临不同程度的失业、伤病、生计困难。 80% 这个不是例外，这个是常态。看完这些故事，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体制要这样对待他的冠军？答案不在于他冷漠，而在于他的逻辑。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是，金牌是政绩，运动员是工具。当一个小孩六岁进入体校，国家的投入是训练场地、教练、基本生活，回报是金牌、名次、体育强国的宣传素材。这个交易没有人问过那个小孩愿不愿意，更加没有人想过，当这个小孩30岁退役之后，他的身体已经被用完，他的教育已经空缺十几年，他的社交技能几乎是零。那之后他怎样办？如果他拿了奥运金牌，政策兜底，终可以安置。如果他争 0.12 分，如果他拿了一个政策调整后不算数的世界杯冠军，那就自己想办法。这个体制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将吴柳芳的身体练成冠军，然后就说，你的成就是你的，你的未来是你的事。他将财力练到腰椎崩溃，33岁离世，然后说，我们尽力了。他叫崔春兰食禁药，食到无法生育，然后说，当年都是这样的，你要理解。所以当吴柳芳穿着冠军服跳擦边舞，当管神神说你为体操队丢架，当官方的媒体说要维护运动员的正面形象，最应该问的不是吴柳芳跳了什么舞，最应该问的是哪个令他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体制给了他教育，给了他工作技能，给了他退役后的安置保障，他需要靠这个吗？如果国家说，你将12年给了我们，我们保你下半世有尊严感生活，他还会需要靠流量还债吗？管神神说吴柳芳是为体操队丢架，但要财力退役后做保安，33岁在家中贫病交加离世的是哪个？令崔春兰拿了9块金牌，最后靠操作养活自己的是哪个？令艾冬梅将自己的金牌挂在网上标价出售的是哪个？令张尚武由世界冠军台上走到北京地铁口卖艺的是哪个？要吴柳芳争 0.12 分失去保障，用世界杯冠军换不到任何安置的是哪个？丢架的不是吴柳芳的那支舞，丢架的是一个用完一个人的身体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说后面的事与我无关的制度。2026年吴柳芳还在还债，债就来还完了，这个是他目前能够讲的最好的消息。刘飞说，世界冠军台上他怎样也都想不到退役那天是他苦难生活的开始，他讲的这句话道出了几多人的心声。我现在真是后悔踏上体育这一条路，鲜花、掌声、鲜艳的红旗已经离我远去，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时候，我怎都没想到，当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这句话不是吴柳芳讲的，但吴柳芳一定懂得。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直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